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虽然这个节目现在目前呢只有周末为听众朋友播出，但是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老听众朋友呢对这个节目已经不陌生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刚刚听这个节目或者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听空中辅导的弟兄姊妹，建议你继续的好好的收听，对你的婚姻家庭，对你个人的灵命成长是有一定的帮助。最近我素琴收到很多弟兄姊妹的电邮的关怀，我觉得我不能不交代一下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电邮里面说，周师母，你做神的工作要注意身体啊，知道你感冒快1个多月没有好，求主怜悯医治，也恳求神让你早日的康复。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师母，在微信群里面得知你患了新冠，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牵挂，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好。我给师母一点建议，就是他曾经呢他自己也得了新冠，吃了医生开的药，持续了2个多月才好。之前呢前面是吃西药，后来呢他就去看中医，拿了几副中药在家里面好好的吃。他说吃了中药以后呢不知不觉就好起来了，所以在这里呢也建议师母去拿几副中药去调理一下身体。谢谢这些弟兄姊妹的关心。话说我7月初开始呢就患了严重的感冒，因为在疫情的那3年我没有患过这个新冠，所以那一次7月初的感冒呢我就不知道那是新冠，头呢非常非常的疼，好像撕裂一样的疼痛，喉咙干到一个地步呢连吞口水都痛，好像喉咙有刀片在那里割，然后全身呢都没有力量。当然了去看了医生，吃了药，吃了3-4天的药之后呢好像好起来了，但是呢突然又不行了，继续的吃药，吃了药又好像好起来，但是又不行，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病呢就好不起来。我在这里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我要感恩，因为7月份虽然我患了这个严重的这个感冒新冠，但是每个礼拜三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每到礼拜二身体就有一点好转，礼拜三呢就可以到电台来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在做节目。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听了我前几集的节目的主持呢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我是患感冒的。很感恩没有一次礼拜三缺席都能够来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这是感恩的事情。就好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所说的，现在呢我是看中医，然后呢吃中药，明确的发现身体慢慢慢慢的在康复当中，只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已经没有了味觉，吃任何的东西呢都觉得不好吃，也吃不出味道来。但是我相信继续的这种中药的调理，我的身体会慢慢的好起来。在这里呢谢谢每位听众朋友的祷告，谢谢你们的祝福，也在这里祝福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呢也不是理所当然的。
在天父怀中，
带荆棘冠冕。约翰福音19:2-3说，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在嘲笑的喊声中，人们给神戴上了荆棘冠冕，他们在自以为意和狠毒当中藐视他们的主。救主站在那里，被剥夺了一切尊荣，如此不义的事在任何地方未曾发生过。耶稣头戴荆棘冠冕，以令人心碎伤痛美丽的眼神凝视着你，他怜悯之爱的目光临到你并呼召你。当你感到羞耻、被忽略或受鄙视，到我这里来，我们归属一起，来有份于我卑微的生命，你将开始能够照应出我的光芒。是的，耶稣神的儿子极度蒙受羞辱，成了人嘲笑戏弄的对象。他凝视着你并恳求说，当有人伤害你、侮辱你时，你愿意和我站在一起吗？你能以饶恕的爱去回应他们，像我如何饶恕了你一样吗？那么你将蒙恩做我的真门徒。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黄姊妹，你好吗？
周师傅，你好。
哎，黄姊妹，你好。
好开心跟你打电话。
对啊，我也在想，哎呀，那个你好像有发过电邮吧？
没有，我发过短信吧。
哦，发短信。对啊，我们好久没有联系了，对吧？
对，这么你都好吗？
我都好，我都好。你们呢？
我也挺好的。
嗯
嗯，就是这次打电话给你呢，就是想跟你聊一聊我跟我丈夫之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沟通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他每天工作回来，然后很辛苦，然后回来还会帮我们做菜呀。因为我在这方面不是很那个，他都很好了，就是每天也很辛苦工作，为了这个家，但是我们之间的沟通很少，然后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也会容易发脾气。没有什么话题聊，就除了聊小孩啊，然后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话题聊。
也就是说，他除了不讲话之外，其他的都挺好的，对不对？
对，有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跟我多沟通啊，多聊聊天，但是他好像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呢？
然后就不讲话，我就很难受。
那你说丈夫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努力工作，下班回来还帮你做菜，因为可能你这一方面不如他做得好，对吧？
对。
那你都在家里面，你都做些什么事儿？
现在小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了，我也。自己做我的养生的工作，就是在家里面自己的门面开一间小店，然后每天我就去开店，然后小孩回来之前我就回来，然后买菜做饭，就这样。
那个你知道你的性格跟你的丈夫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吧？
其实我丈夫呢，他也不是很不讲话的那种。他每天下班回来，他都会 很幽默的方式啊，逗我跟小孩开心啊。然后他有时候遇到想讲的话，他也会遇到想聊的人，他也会讲蛮多话的。
嗯 嗯， 嗯， 嗯，
就是我们之间好像就不知道怎么沟通。
嗯，好，其实你看到他很多好的地方，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层面，你觉得不满足现在，对吧？
嗯，
那这个不能够满足你的层面，你要具体的表达是哪一些东西啊？
就是好像就是不讲话就会让我觉得很难受。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我姐姐跟我姐夫他们夫妻俩有很多的话聊啊，在一起不管讲什么啊都会有很多的话讲，但是为什么我们两个就没话讲呢？
你跟你姐姐跟姐夫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啊？
一年多吧。
你们是住在一起吗？
不是，之前我跟我丈夫不是复婚嘛，我跟我丈夫离婚的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我姐姐家住的。
所以你住在他们家，你觉得他们两个的相处模式是你很期望得到的，对吧？
对。
嗯嗯嗯，那你有没有想到你跟你姐姐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对啊，完全不一样。
好，那你的丈夫跟你的姐夫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对吧？
对。
那你就不能够把他们的模式完完全全的搬到你们夫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
嗯，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
嗯，
神创造你跟创造我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我们不要只看别人的好，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好。那首先呢，我建议你去认识一下你自己的丈夫的他的性情跟你的性情。那我刚才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好的，你已经看到丈夫很多好的那一面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地方你一直渴望让丈夫满足你，但是渴望让丈夫满足你的那一块呢，其实你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嗯，好像是吧。
对吧？
嗯，
所以这样盲目的要求，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婚姻生活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嗯，其实他可能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话呀，其实你不说话我挺难受的。他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他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对啊，你越这样问他，他越不懂得怎么说话了，对吧？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人嘛。你越要他板板正正的跟你讲一些甜言蜜语的话，他就慌了，他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反而在自然的环境之下让他发自内心的去跟你讲一些话题的话，可能比较更自然，对不对？
嗯，是的。
所以不要逼他，我觉得你不要逼他。那首先呢，黄姐妹，你先要看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其实你也不清楚，你只是一味的想要一个啊，夫妻常常讲话好像很温馨，你要的是这个东西，对吧？
哦，可能是吧。
但是实实在在过日子啊，黄姐妹，不是像我们所看的电视剧一样好像是两个人相处的挺好，实际过日子的话不是这样的。
是的，我老公他真的很好了，他每天回来洗澡还帮我刷厕所。
哎呀，
我都没洗过厕所。
这么好的丈夫，对呀，你应该好好珍惜啊。
嗯，是的，我也像你说的，然后经常会向他表达感谢啊。
嗯，
然后他每次刷厕所的时候，我就说哇，我嫁了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啊，然后我都会像你们节目说的这样尽量的表达对他的感谢吧。
嗯，你表达了，但是你却心里面还是有一个洞，那个心里面的洞就是你一直希望他能够按着你的需求 来满足你，但是他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空落落的。
嗯，
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你的丈夫，这个东西的问题核心在于你啊。
嗯，
你要的是甜言蜜语的谈恋爱的生活呢，还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的生活呢？
实实在在的。
对呀、啊，
过日子。
我们结了婚就是要好好的实实在在的过日子嘛，对不对、
嗯、
偶尔比如说偶尔哈，一年有特别的节日、嗯、啊，圣诞节啊啊，或者是农历新年，当然我们也是全家人一起要过年啊，或者是母亲节啊父亲节啊，再加上什么结婚纪念日啊，他的生日啊你的生日啊，这些日子你可以特意的把它就是记下来，然后跟丈夫有一个好一点的沟通，你说在这种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能不能够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庆祝这样的节日，至于孩子呢，我们能带上就带上，带不上的话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帮忙带一带，而单独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侬我侬的出去谈个恋爱，这样这个就是过日子嘛，对不对？
对，
你不可能说一年365天里面有200天都是要你侬我侬的，这不是实实在在过日子。所以
什么什么我知道了。
嗯，所以不要期望有一些东西，那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第一个，婚姻永远不要跟别人比较。
嗯，
他们是他们。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对吧？
对，
你家人家外面看起来哎呀挺好的，这么好，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你说不出来的委屈，但是这些东西是不需要说的，这就是过日子啊，对不对？
啊，
这就是过日子啊，哪有十全十美的夫妻，这个世界上没有。
是吗？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太就是不知道满足这一方面，其实我也已经很好了，可能是我鸡蛋里面挑骨头。是吗？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真的很急的想跟你说。
好，你说吧。
就是我跟我妈之间，然后我觉得，我很怕见到我妈，就是也很怕接到她电话，因为她每一次见到我都会讲一些让我不开心的话，
嗯，
打电话也是，见面也是，所以我就很怕见到他，也很怕打他的电话，就是我这段时间基本上都不给他打电话，都是他打给我。然后我请你为我祷告吧。
他多久来一次电话啊？
他平时都是一天来一次，一天来一次，我听着电话我都怕，就是母亲嘛，她都会讲一些数落小孩的话，就是比如说很正常的事情她也会讲得很难听，然后挂了电话我又不开心，然后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母亲关心儿女这是我们都能够理解的，但是呢也不代表说是她可以每一天都来电话，影响你的生活，你明白吗？
是的，他给我的影响很负面，
所以
也很大，
所以这个也在乎你了，黄姐妹。
嗯，
你要很清楚的跟妈妈有一个界限。
嗯，
你告诉他，妈妈，我知道你很疼我，但是我是成年人，我有自己的家，我有很多我自己要去面对的事情。
嗯，
所以请你不要每一天打电话给我，如果你继续每一天打电话给我的话，我可能就不听你的电话，你要把话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我就会有一次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是我妈，我尊重你是应该，但是你每次跟我讲话的时候会讲那些骂人的话，不好听的话，我会听得很难受，我就不想见你了，我也不想接到你电话。然后他就会不高兴，然后这段时间呢他就没有天天给我打了，但是他每次打呢还是会给我造成 不小的影响吧。
不，我觉得你的界限还是不清楚，把这些负面的东西给你的话，
嗯，
的确是会污染你的情绪的，对不对？
嗯，
那你就要拒绝这些东西，你不能说是因为她是你的妈妈，所以呢，你就一味的忍耐忍耐，这样的话把你也拖垮了。当你拖垮你自己的时候，你的家庭也会出现问题。
是吗？我真的被拖垮了，我觉得我也影响到
这个在于，对，这个就在于你自己，这就在于你自己了。
我太敏感了，怎么？而且我也非常容易受我妈的影响，非常非常容易。她给我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会情绪很不好，然后这样子去对待我的小孩，我觉得很难过。
你觉得继续这样下去可行吗？
不行，子母。
那你要怎么做？
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我不理他，好像是我不孝顺。
不是，不是，你这个观念错了。
嗯，
你不理他不代表不孝顺。
嗯，
你理他才代表你不孝顺。
嗯，
因为孝顺的儿女是让父母不操心的，对不对？
嗯，
今天你的妈妈影响你，让你的家庭受到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这就是带给你妈妈和或者是你爸爸最大的一个重担，因为你的家庭出现问题了嘛。我们做父母的，儿女对我们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就是不让父母操心嘛。那你现在是因为妈妈的缘故，继续不断的恶性循环，影响了你跟孩子的关系，影响了你的家庭。我担心的是，甚至将来也会影响你跟你跟丈夫的关系，明白吗？
非常，已经影响到了。
所以问题在于你要阻止，不可以把这样的污染带到你的家里面去。
嗯，我要怎么阻止呢？
你告诉他，妈妈，我没有时间听你的电话。如果你关心我的话，你用祷告来托住我。我希望你一个月来一次电话，我一定会听你的电话。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每一天来电话的话，对不起，我不会听你的电话，因为我有我的家庭，我有我的工作，我有我照顾孩子，我有我的丈夫。
我妈妈她会用，她身体不舒服，需要我帮忙，需要我按摩，来找我。然后每次看见他，我就会很害怕。
对不起，黄姐妹，你现在已经有你自己的家，
嗯，
优先次序没有摆好。当你优先次序摆不好的时候，
嗯，
你两个家都兼顾不了，对不对？
嗯。
他有病，他需要你帮忙。你现在的优先次序是照顾你的家，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对不对？
嗯，对，
你听空中辅导听了这么久，你应该这个最基本的基要真理应该明白，神对婚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
嗯，
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是吧？为什么要离开父母？就是要好好建立你们的家，你们的家要荣耀神，然后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第一优先次序，然后是你跟孩子，然后才是你跟父母。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结了婚，她能够跟丈夫有一个好的关系，她能够照顾好她的儿女，我们做父母的也安心了，而不是把你拉得这么辛苦，让你也没办法照顾家，也没有办法做好女儿的本分。为你祷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智，至于对丈夫的那种额外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不需要的。不要跟别人比较，要常常的感恩满足，要为你现在有的家庭要懂得珍惜，好不好？
好的，好，
嗯，
谢谢师母。
好，不客气，有需要的时候再来电话哈。
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
一心遵循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世界虽无力，你仇恨我，我仍然以爱相对。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献上我的爱情，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刘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
是刘姊妹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小孩上初一，上年暑假他上初一，下面还有些期末考试的时候，考的成绩还行吧，才理想。才理想之后呢，他以前都用我的手机在抖音上，我给他搜题他看。我为了就是说的叫他说的恐怕他近视在加深，就我又给他买个平板想让他学习的，谁知道他看到同学玩游戏，他就开始接触游戏了。接触游戏之后他就上瘾，拿平板也不学习了，就是一直打游戏。现在我都治不了他，一个他就是连网也断了，他没有网他就用我的流量，又不给他开他就发脾气，就这样不听话了，完全就变成另一个小孩了。
刘姊妹你有听过空中辅导吗？
我以前没有。
那现在呢？
头一次，第一次，还是朋友喊我来听的。
是你的朋友喊你来听的？
对，他就帮助我，给我打了这个电话。
孩子现在是读初中三年级吗？
开学上初三。
我先问问你吧，你也用手机对吧？
对对。
你用手机的时候你能克制自己吗？
我基本上能克制自己。
基本上能克制。
就算能克制。
作为这么大的孩子，你作为妈妈的，你有没有去看过一些书？一个青少年的孩子读中学预备考高中，在玩手机上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这方面的书你有看吗？
我没大，就几乎没看过。
如果今天孩子用你给他买的平板手机上网去学习，而就是什么都听你的话，这个孩子就是听话的孩子对吧？
对，我这样认为的。
其实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越长大，他越有知识，对吧？
对。
除了有知识之外呢，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主见。那这个手机上网玩游戏呢，是一般青少年的孩子，甚至我说有一些大人也会玩这些游戏的。那今天如果我们阻止我们的孩子不让他去玩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对。
你给他断网这个方式是非常不智慧的方法。
哦，
因为他现在15岁了，你也要懂得尊重他对不对？在你
他太亲密，就是有点太亲密了，感觉到就这样。
我觉得姐妹啊，我们跟不同年龄孩子相处的时候要用不同的方法。2岁的孩子呢，他什么都听你的对不对？
对。
5岁的孩子也是，他也会听你的。但是到了一个15岁的孩子，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担心，因为他完全没有自我，对不
对？
对。所以今天呢，孩子玩手机呢，我们看到孩子在这个网上玩游戏，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他，而不是用 这种命令式的方法去断了他的网，或者是不准他玩儿，因为你们之间要有一个好的调和跟沟通。
哦，
孩子，中学的孩子，你看小学的时候他很依赖父母，对吧？
对。
嗯，到了中学以后呢，在他的世界里面是同学是最大的，对吧？
对，对。
为什么？
这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平起平坐的。
哦哦。
互相尊重的。
哦。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呢，当我们的孩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小时候的方法，以命令式的方式让他去听你的话，他就觉得没有意思。
对，
如果你听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话，有关于亲子教育这一方面，首先你要学的是你要怎么去用孩子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孩子好好的交流互动。
哦，
我不知道是谁介绍给你的这个节目，很多听众朋友听了空中辅导以后，亲子关系都会有改善的。首先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你能够去学习，不是孩子先改变。
嗯，
因为你不学习的时候呢，孩子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对。
嗯，你跟孩子说话的语气呢，就决定了孩子他跟父母的关系。对不对？
对。
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孩子，看到孩子喜欢玩手机玩游戏，你可以问问他这个东西这么好玩吗，妈妈想了解一下。但是呢，妈妈也要告诉你，这个东西会让我们上瘾呢。妈妈是过来人，妈妈也会上网或者是去看很多视频，一个一个的接着会看下去，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去节制的话，这个东西会让我们耽误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不
对,
对，所以呢，妈妈希望你能够给自己一个时间上面的界限，玩多久。
嗯，
你跟妈妈讨论一下，我们我不会阻止你不玩，但是呢，首先你现在是学生，你的责任就是要好好把书念好，但是呢，不单单念书，你也要运动啊，跟朋友互动啊，玩手机，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要分清楚哪一些是应该先做，哪一些是后做，对不对？那现在我跟你讨论一下，我们玩手机上面的游戏，你打算玩多久？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玩？你要跟他讨论，要跟他商量。
哦，
而且当孩子说出来之后呢，你要信任他，可能他真的是做不到。
嗯、
他第一，
对，我也给他规定时间。
嗯，
他到时候
这个
他就说的，这一局没打完，他又要拖延，拖延之后到时候他又要拖延，就这样。
刘姐妹啊，这个规定时间是他定的还是你定的？
我定的。
对呀、啊，没有他的参与啊。
哦，我得跟他讨论一下。
没有他的参与啊，对不对？
是的，
最好是从他的口中里面讲，妈妈，我每一天可不可以玩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但是大前提是把功课做好。
嗯
嗯，你可以跟他讨论的，在他规定说一个每一天玩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到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诉他说，现在把手机关了。那我们教育孩子呢，先要有预告，就是说他玩到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十分的时候，你可以提醒他还有20分钟就到时间了，所以你要你别忘了妈妈提醒你，他有一个心理准备，对不对？到了十分以后再提醒，真的到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孩子可能很不愿意的把手机放下，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跟你讨价还价。
对，他现在就这样、
嗯、他现在跟你这样是因为他没有参与在当中。
哦，
所以我建议你告诉他，你说妈妈也在学习怎么帮助你， 不要因着玩手机上瘾而耽误了你的学习，因为这个是不值得的，会影响你的一生。你把道理讲给孩子听，孩子懂的，对不对？而不是用高高在上父母的权威去压制他。
嗯，
明白吗？
对，我有点就犯那个错误了。
嗯，的确是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永远都觉得孩子是你的嘛，对不对？
对对。
你信耶稣吗？
现在刚信。
刚信耶稣，好好信耶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做父母的角色应该怎么样去陪伴孩子成长，怎么样引导孩子走一条正路。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那如果是你出信的话，我建议你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不同的节目，信仰的根基扎实。另外呢，在亲子教育上面，你能够真的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跟孩子说话的语气要调整。
嗯，
也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的情绪波动的时候，你不要跟孩子互动，因为你讲出来的话都是打压或者是伤害孩子的话，
对
你们之间一点好处都没有。
嗯，
那没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人呐，做不好，对不对？
是。
嗯，做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孩子道歉，你说妈妈今天呢的确没有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呢刚才讲了一些话让你很不舒服，妈妈跟你道歉。妈妈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帮助你，你跟我一起在主的爱里面成长。
嗯，
这个是勇敢的父母，而且是一个称职的父母会这样做的。
嗯，
孩子从你身上也会得到很大的安慰，知道吗？
嗯，知道了。
嗯，好好的听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吧。我觉得很多父母呢，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在夫妻关系上，在亲子教育上面，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好。
嗯。
以后放心。
嗯，在你跟孩子的互动上面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打电话找我，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你。
啊，不客气，不客气。
好，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哈。
好好，谢谢，谢谢。
不客气。 是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呢，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好好的依靠我们的神。刚才我们前面已经听了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那现在的时间就是要一起为他们守望个祷告。我在这里呢，也邀请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一起为他们守望，好吗？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赐下沟通也医治关系的神。我们在这里把黄姐妹跟她丈夫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看到她的丈夫非常努力的工作，也为了黄姊妹的缘故愿意分担家务，但是呢，她的性格是不爱讲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黄姐妹非常的期望她能够多表达，多讲一些黄姊妹爱听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是不同的，求天父你帮助黄姊妹，不是单单看姐姐跟姐夫的关系，而是要看到自己丈夫他所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一切。她的丈夫这样的为家付出的这一切是一份踏实的爱。主啊，我们求你，求你赐给黄姊妹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不要一味的要求，而是能够认识跟接纳丈夫的性格，帮助黄姊妹主动的沟通有勇气跟智慧，让她不是等丈夫先跟自己沟通，也不是等丈夫的改变，自己学会去用一些有兴趣的话题来跟丈夫表达，建立一个讲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也为黄姊妹跟母亲的关系祷告，她的妈妈每天打电话讲一些很多负面的话，姊妹非常的受不了，甚至影响她跟孩子的关系。主要就求你赐给姊妹设立界限的勇气，不是不爱妈妈，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情绪跟家庭，求你给她温柔的话语，知道如何在电话当中能够缩短时间，转移话题，或者诚实的表达，而不带着罪疚感。求你亲自安慰她的妈妈，让她不把所有的焦虑都倾泻在母亲的身上。也愿姊妹在家中能够活出接纳，用温柔的话语欣赏丈夫，也愿她跟母亲的界限不是出于冷漠，而是出于爱跟保护。求你在他们的关系当中做主做王，使她的家能够成为一个彼此滋养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为着刘姊妹祷告，主啊，你是赐智慧也乐意与人亲近的神，我们把刘姐妹的孩子和这个家交在你的手中。孩子已经15岁了，刚上初一，成绩不错，但是自从有了平板电脑之后沉迷打游戏。主啊，就求你赐给姊妹智慧跟聪明，而不是用断网络的方式停止孩子不上网。求天父你亲自介入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也帮助他的儿子，让他能够再一次的能够从这个虚拟的世界刺激的捆绑当中能够脱离出来。求天父你给他预备好的同伴，健康的兴趣，也为他能够兴起影响他成长的一些同伴给他学会节制跟自律。我们也为刘姊妹祷告，她刚刚信耶稣，面对牧养青少年的挑战，心里一定会感到无力和困惑。求天父你赐给她智慧，知道如何跟孩子好好的说话，尊重她的成长，在管教跟放手之间取得平衡。求你帮助她，不是用对抗的方式来表达关心，而是用理解孩子的世界慢慢的引导，主啊，光照她的心。如果他在孩子的转变当中感到失望、焦虑，甚至怀疑自己的教养的时候，主啊，你帮助这位姊妹，让他不要这样去想，也学会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 用适合的话语能够引导孩子走在正路上。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求主你眷顾这两位姊妹的需要。我们也把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家庭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恩待怜悯。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亲爱的周师母你好，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我们这边当地啊有一个风俗，是家里老人去世3年以内，小辈不能办喜事，我们是基督徒不应该相信吧？可是家里还是很多人不信主的，怎么处理这个情况呢？
世界上各样的风俗，只要没有违背真理，基督徒是应当尊重和遵行的。基督徒在世人中要成为美好的见证，而不要成为别人信主的拦阻。我们中华民族素有守孝3年之礼，也就是说父亲或者是母亲离世父孝3年，期间要思念父母养育之恩，简单的生活，甚至戒酒戒肉，包括不办喜事。随着时代的转变，守孝的概念开始淡薄，有些人已不再父孝3年，更不会戒酒戒肉。圣经呢也很重视孝道，但没有守孝的规定，因为守孝没有违背圣经，也是一种美德。基督徒可以按着情况决定是否遵守。如果你家里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他们也非常看重这种风俗，若是能够行的话，便可考虑怎么样遵从。如果你认为没必要遵守，不能以基督教信仰做辩护，你应该与家人好好的沟通，让他们明白你的想法。结婚应该是家庭里面的开心的事情，不要变成与家人的纷争，并失去基督徒的见证。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
哎呀很高兴真的听到你的声音。师母，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也算一个见证吧，就是你们为我们祷告很感恩。我的家庭现在就是越来越蒙神的悦纳了吧。我的儿子他本来这个孩子很叛逆的，但是现在神的带领吧，他现在也很有目标和方向。他今年23准备考研，原先这个受到信仰的一块呢，他还不抵触。现在就是我跟他说在神家的话语吧，比如说你考研的时候要依靠神，他就不愿意听。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还有他谈到这个女朋友，这个女孩我挺喜欢的，但是他现在有时候也会抱怨一两句，我也不知道怎么引导。
他的女朋友也就是跟他在一间大学认识的。
对，他们上专科的时候认识的。
哦，
考上专升本了，现在在本科，就是他的女朋友当时也是预备专升本，但是他本科没有考上，我儿子不是考上本科了吗，现在他又准备考研，就是这样子的。
嗯嗯，你说儿子会埋怨什么事情啊？
就是埋怨他的女友，比如说那个不知道学习了，他想让他考那个什么教师资格证啊，考了一次他就不想再考了。
哦哦哦，因为你说你挺喜欢这个女孩子的嘛，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在侧面问问他，就是说考教师证你有什么难处吗，借着这个机会你可以多一点的了解认识一下这个女孩子的想法。
我也是跟着微信上就聊天，要是打文字跟他聊吧他还回我，要是打电话跟他都会停好长时间才这样。
哦，
发一个短。
你们有见过面吗？
见过一两次面。
我觉得呢，首先你也要鼓励一下你的儿子，当然了他很希望女朋友能够考一个教师证，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要问问是不是是女孩子的想法，因为女孩子考了一次考不上他就放弃的话，我觉得他好像是没有那个动力在当中，所以一定要先鼓励你的儿子，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呢，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一方面有个好的沟通之外呢，也要去听听他的一些想法是怎么个情况，而不是你一味的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对方的身上，那你要这样的去引导你的孩子。若是有机会的时候呢，你既然说打电话他不会那么积极的回应你的话，文字上面我觉得你也可以多一点的关心他，比如说他考试没有考好，那你就告诉他说，哎呀一定心里面很不开心吧，考试不容易吧，你就可以这样的去体谅他，然后就问问他有什么打算，考这个教师证是不是一定想要考到的，如果一定要的话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你可以在微信上面可以跟他这样聊天的。
嗯，好。
那儿子这一方面呢，我就觉得你要疏导他不要常常埋怨，因为其实人跟人之间相处呢，埋怨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儿。多一点的正能量，比如说年轻的男女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互相的激发对方能够成长，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两个人走在一起只是一个劲儿的埋怨，没有任何的成长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重新的去考虑了。
不管旅程多远多辽阔，我相信爱能照亮黑暗。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你的儿子现在以前是叛逆的，他现在自己这么追求多么好啊。
啊，是真的问题，真的很感恩。他就是初中的时候就逃学嘛，就是都没上高中，我们上的是中专，中专以后他又上了大专，就这样一路走来的。
嗯，我记得上一次你来电话你有跟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念书嘛，逃学嘛，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自己在外面混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还是要好好的念书。
哎，是这样的。
嗯，
感谢。
所以很难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对，那就是鼓励他在这方面继续的努力，就像你刚才说的，男女之间应该是给对方有照旧的啊，
要体贴一下，然后问为什么他不想再考。通常我相信考试对每个人都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考了一次考不好的时候就会有惧怕感嘛，那个时候需要的是鼓励嘛。
我就再跟他再沟通沟通吧。
对对，
我就害怕什么呢，你看还没有这怎么着呢，你就好像是有要干涉了
啊。不是
这样的。
嗯嗯嗯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好像主内的一个小姐妹，如果她今天是你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在这件事情上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可以鼓励一下她，关心一下她嘛，对吧？
啊，是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跟她表达，就是说我不是说是你男朋友的妈妈的关系才这样去跟你说，只是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那我是长辈，我看到你有这样的情况，我就想多一点关心你，也看看怎么样为你祷告。我觉得这样的关系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嗯嗯嗯，
那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师母。
我要像萤火虫一样飞呀飞，飞过旷野。
怀代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们为着张姊妹的儿子能够有这样的改变再次的感谢神，同时呢也要继续的为他的儿子的交友恋爱在神面前继续的守望跟祷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要接近了尾声，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鼓励你借助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诉情互动。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弟兄姊妹，鼓励你发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也鼓励你在电邮里面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方便我们跟你联系。最后呢是短信的互动，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